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29回。
寡妇营的大寡妇叫白灵啊，白灵其为人仗义聪明，武功高强。白灵的师父就是独木老尼呀、啊。独木老尼在江湖道上那名大了，功夫厉害了，但是独木老尼也是为了家庭一些个琐碎的事儿出的家，说白了呢，也是就是跟他们这寡妇营的人一样，结婚了受虐待呀、啊，离家出走了，眼睛瞎了，后边找高人，就这些事儿吧。但是白灵厉害，白灵主建这寡妇营的想法就让这个所有人刮目相看，他把所有天下受苦的受难的妇女都集合起来，这股力量也是不小啊，这力量好大的力量。那么白灵的武功高，能耐强，人聪明，他把这些受苦受难的人组织起来，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，都有一个辛酸史，他把他们所有人的辛酸史都埋藏在记忆的小瓶里，塞了瓶丝儿，不让他们这些记忆再回来。我们今天就高兴，高兴就今天，叫及时行乐，吃好喝好。没有男人我们不过日子吗？没有男人我们就不潇洒了吗？没有男人我们照样过日子，吃好喝好，该过年过年，该过节过节。那么这样也有的带着孩子来的，当然带着都是女孩，男孩到了8岁以后送下山去，说我带男孩来了，8岁以后送下山去，你不乐意在寡妇营了，好，那么你就跟孩子走，可来可走，不是非留你。如果你认为呢，我可以把孩子给别人，交给别人家养，当然山下有一些寄养处，那么呢，你从此就跟孩子断绝关系，不行看，不行去。尤其是孩子大了以后，毕竟是男人，不可能这样呢。你上寡妇营来呢，你必须得写上这样的合约，你背叛这合约，那对不起，按寡妇营的规矩，那绝对不会留你在人世。所以寡妇营的所有寡妇都知道这一点，成百上千的寡妇太多了，力量太庞大了，都是白灵给带出来。白灵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，有这个想法？这个白灵啊，小的时候家特别的穷，穷到什么程度呢？说7岁那年呢，就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妇儿，就做了童养媳了。那家姓邢，老爷呢叫邢祥，儿子叫邢宁。邢宁呢，他7岁的孩子邢宁已经14了，10岁差这么多，带这个小媳妇儿童养媳妇儿去给人干活去。童养媳是最受苦的，非常受苦，就是白灵小的时候也非常受苦。老爷所谓的老爷家就是有个院儿，有几亩地，有点小钱，没有大钱，不至于说呀挨饿，能吃上能喝上，能喝上能吃上，就这样这日子过得不错，过得不错。把这个白灵娶回来就当娶一个佣人，你别想学习呀，什么事对你好不可能。他就跟人家这儿做着饭，可是他这丈夫邢宁呢，打小啊这身体就不好，身体太次了，风一吹就感冒， 一动辄就有病，因为他早产，先天不足。你听说书的老说先天足后天保，先天后天保养的好，就先天足胎儿蛋儿，这很主要，胎里带吗？什么事儿都是身体是胎里带来，他就好，足月足金足两的孩子还聪明，身体还好。这个邢宁他不是那个健壮的身体，七个月就生了，但是也有一句话是七活八不活，就早产还有说道。这邢宁啊，这个反应也不是那么快，还呵都气喘。你看这十六岁了，这来两年了，十六了，他天天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。书中按笔交代，这是个肺痨，就是肺结核。可是那年间叫肺痨啊，叫这个肺痨那就是治不了，痨病太难治了。白灵就在人这儿一待啊，就是好几年，好几年，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是活是越干越多。这邢老爷家叫老爷的是一个佣人也没有，不雇佣人，说老妈啊都没有，丫鬟呢都没有，所有活都是邢祥领着白灵去干。下地了，白灵，哎，白灵就跟着老公公下地去种地收割，反正你能想到的白灵都做过，你知道的白灵也都做啊。做饭那就不在话下了，很苦啊，很苦啊，那童养媳啊，这最让他糟的，觉睡的是最少的，活干的是最多的，吃的是最次的，几乎是这家里的残羹剩饭都他一个人吃，有点好的仅两个人吃，一个是邢老爷邢祥，岁数大了，人家挣的钱吃点小灶正常，第二呢那就是他儿子邢宁。这个邢宁身体不好啊，有借口有说的，宁宁身体不好，让他吃点好的吧。那最次的是他吃，其次的是谁吃？老婆婆，老婆婆吃。孩子白灵打小就看不公平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男人就比女人高出一等？又为什么我就得干活吃的次，人家不干活吃的好？就因为他是男的吗？就很生气。孩子这一年到了十六岁了，白灵到十六岁了，大闺女了。这家里头就商量了，家里就这四口人啊，可是儿子呢邢宁这身体是越来越不好，甚至于说都吐血，白灵也知道他吐血了，但是孩子还是小，我不知道这自己当家的丈夫得的什么病，所谓的童养媳不能在一起住啊，说童养媳从小你们俩就在一起住那是不行的，那也得是结婚，童养媳是人家娶童养媳，说白了就是找一个佣人，这都知道，明明白白说的明白，过来干活，家缺人，就娶，那天就说了娶童养媳，就为了给家干活，家里缺帮手，就把你找来了，平时你干活，往往啊这个还有小丈夫娶大媳妇的也是这个，也是为了干活。过去他可以说俩媳妇仨媳妇啊，一夫可以多妻啊，说这媳妇没发展好，长得不漂亮，管不住男人，人再找一个，再找个二房三房姨太太，这都可以，有钱就行啊，就怕你没钱。白灵受这么多苦，但也离不开这个家，你走不了了，你不能回娘家，你回娘家你这一生就完了，你这一辈子就完了，因为你已经嫁人了，你嫁到人家你就是人家的人，你就随人行家，你呢白灵，你应该叫邢白氏，你白什么灵啊，你在家的时候你爸你妈疼爱你叫玲玲，管你叫白灵，你过来了，你到了人家了，你就邢白氏。 行白事，大家都坐下。还好老婆婆这人呢，可怜这个玲玲，玲玲啊，这个今天咱家吃顿饭，商量个事儿。娘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就得叫娘了。你爹说呀，你丈夫这身体呀始终不好。这不瞒着你说，你也是这家的人了，是不是？过来这么多年了，他现在吐血，怀疑是痨病。但是找算命先生算呢，好像是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被什么东西冲了，得呀冲冲喜。冲喜呢，我们不能上外头娶媳妇儿，你是他老婆呀，你是童养媳呀，就得娶你。你看看咱们找一天把这喜事办了，行不行啊？玲玲还挺高兴。高兴什么呢？一，你拿我当人了，老婆婆始终拿我当人，这事儿跟我商量一下，问我同不同意。实际上没必要跟我商量，我必须得同意，不同意行吗？你凭什么不同意？对吧？就告诉你准备明天结婚，你就立马规规矩矩的结婚。他第一高兴的是老婆婆拿自己当人，这是一件好事。第二高兴的，成家了，成家就得去立业。就是说成家已经从这个大家搬出来，再成立一个小家。你别管我的丈夫长得怎么样，吐不吐血，毕竟我们俩是一家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搬出去。我不是怕干活，我就不被人这么欺负了。当然孝敬父母那是应该的，婆婆也是妈，公公也是爹，我会孝敬他们。可是我那样孝顺，我心里高兴，我回来给他做饭，给他拾的屋，洗东西，我高兴。我在这儿没黑没夜的干，我不高兴。所以基于这两点，这白玲很高兴。哎呀妈呀，您这说什么呢？我早晚是他的人呢，您说什么时候结咱就什么时候结。这白玲身体好呢，他公公就说你这白玲这身体这么好，一冲背不住就冲好了。这个痨病鬼邢宁他还阻拦，我说，哎，我说爹呀，我说妈呀，你看我这身体还结什么婚呢？别坑人白玲。我说妈呀，你可不知道我这活着都强活着了，我感觉，我是对不起你们，可能啊，我都对你们尽不了孝。别瞎说，瞎说什么乌鸦嘴，说那话干什么呢？这不研究你喜事呢吗？不是，我是想啊，白玲啊，如果我真有那一天。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你。所以这人还行，这痨病鬼。这痨病鬼这一说，白玲到底说点好话。这个大哥呀，是这样，我嫁到你们家呢就是你的妻子，你不写休书我就不能走。你别说你身体这样，你身体这样我会把你伺候好的。我不管你怎么样，你也是我的丈夫。你今天是我的丈夫，以后是我的丈夫，你永远是我的丈夫。所以呢，宁哥你放心吧，我会比现在还对你好。因为现在呢我也不怕爹妈生气，有爹妈在，我不敢过分的对你好。我毕竟是童养媳，我还没有正式的过门，对吧？我要正式过门以后呢，咱们俩单过上西屋去，好不好？单过不一定单起火，我好好对你，背不住呢，我这好好伺候你，好好对你，那你这病就能好。嘿，这个邢老爷邢祥这个高兴，这儿媳妇啊就没白娶。就说白玲这孩子，他知书达理一样，虽说他不认字儿，他懂人情。他刚才说这话就是女人应该说的话，就看着白玲高兴。这孩子哈，这孩子没想到这几年来这16岁了，长成一大闺女了，这个水冲似的漂亮，太漂亮。这姑娘眉毛眼睛，眉毛是浓浓的柳叶眉，这眼睛水汪汪的，这大眼睛突突突了不得。好，太好了，是个好孩子，长得漂亮，我儿子你呀有福，是个好男人。你要是白瞎这孩子，这我们孩子还吐血，你这他在这合计着，他不说话。最后是他拍板， 心想喝了一盅酒，我说两句吧。这样啊，宁宁呢是必须得结婚了啊，然后呢，亮亮，这是当爹的不该说的话，当爹的给说，你们俩结婚必须在一被窝睡。我跟你说，不管怎么忙活，你得让我儿子跟你啊，这个有夫妻之实，明白吗？必须的。为什么呢？我是当公公的，我是当公公的，我就说白了，我儿子宁宁啊是身体不好，我不是咒我儿子，我想啊让他也有个儿子能接续我邢家的香烟，这就是我必须让你们结婚的理由。他要接续了我们家这香烟，我死都能闭上眼了。所以呢，你是我儿媳妇，我有的话不该说，但我也说了，结婚就是夫妻，夫妻就得脱衣相见。然后呢，我多给你送两本春宫。这老太太这骂，有你这么不人的吗？啊，老公公给儿媳妇送春宫，去，你他妈懂什么你？咱们孩子宁宁是个老实的孩子，什么都不懂。那么这白玲呢，打七岁就到咱们家，咱们看着她长到今天十六了，她懂吗？她也不知道夫妻应该怎么做事啊。所以送她这东西让她学学，我是老公公，但我不说你能说呀这话呀，是不是？你也说不出口吗？所以我今天喝点酒是以酒遮面，以酒遮羞。玲玲你明白吗？这行不行啊？玲玲都不懂他说的什么意思，不懂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。那行，爹，只要是您说话那就行，那就这个月的初八吧，行不行？还有四天，咱们就你俩结婚的东西我早准备好了，没什么要准备的了，咱们就是通知通知亲属，咱摆的几十桌子席，冲喜嘛，把这个院里啊好长时间没拾掇了，拾掇拾掇，挂挂彩条，出出彩头，撞撞喜头，然后给我留一大胖孙子。老头心想，那他死了我都没事了，你给我留孙子了，是不是？我这年轻，我年轻，我再让慢慢让我孙子再生孙子呗，是不是？那没办法，他身体就这样，谁让他早产来的，早产儿他就是这样。这就是老邢祥的想法，姑娘是被动的，她不是主动的，白玲就同意了。你就这么办吧。这老头就找亲戚找朋友，就开始拾掇这院子，把这院子打扫的粉刷的是干干净净，房子打扫干净了，这大家呀就传开了，这白玲啊够辛苦的了，在人家做了这么多年工，这童养媳呀不容易，可是现在就要跟这痨病篓子结婚了，你这孩子不坑了吗？这痨病篓子，你结婚当天再死了，你看你这说话真缺德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人什么叫结婚当天再死了啊？你还有这么说话的吗？你过三过五死也行，你还说别坑人白领，这不坑人白领的吗？对对对，我错了，我乌鸦嘴，我不应该这么说，说什么都有。那还有说呢，白领好，白领这人善良，白玲这人善良，背不住啊，他能给这宁宁带来福报，背不住啊，白玲这福他能给宁宁一部分，这宁宁啊就此背不住就转运了，冲喜真冲上了，还背不住真就能活长点。反正大家呢都是想帮老邢家，而老邢家在当地人缘还真是不错，再加上老邢家平时谁家有事老邢家都到，都随一份礼，不差钱不差事儿，所以呢就得说老邢家办大事大家帮忙的多。眼看着就来到正日子了，正日子这一天是张灯结彩呀，这不用出去接亲了，媳妇儿就在这屋呢，在院里摆了这么十几二十桌。这老邢头今天也高兴，高兴什么呢？高兴的就是亲属们都来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这个儿子结婚，儿媳妇打扮的这个漂亮，看儿媳妇就跟看花似的，这儿媳妇她怎么这么俊呢？这面司仪的赶快给主持啊，主持一下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新娘，就把新娘得送到 新房里，这叫做账，往那儿一坐，等着这新郎把这起儿都打发差不多了，打发走了，回来呢，晚上了，一挑这帘笼，把帘笼挑起来，进来进帐子里，然后呢，把这盖头啪给揭了，这叫揭盖，然后这对不对？那就哈，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您自个儿想怎么了就怎么了吗？夫妻嘛，新结婚他就是这样。院里这儿很乱乎，大家这敬酒啊，得敬这老邢的酒。老邢，你这行了，马上就要抱孙子了。老邢也高兴，哈哈哈哈，美，挨个他也回敬，因为大家都是随份子的。那有一顿席食，那个年头可就了不得了，就盼着过年呢。那时候盼着过年是一个主要事，二一个盼着结婚，三一个盼过生日。这都能吃点好的，能吃点香的，喝点辣的，到那儿说几句吉利话，必须说吉利话。所以原先有这么个小笑话吗？说这小子不会说话，一说话就噎人，人家有喜事啊都不敢让他去，你让他一去他就说那倒霉话，那倒霉话说的很多。这有一天村子里头有一家是办满月，办满月酒请客，他想去，人家不让，告诉他妈千万别让你儿子来，你儿子来吧，他竟说那丧话，你说我们家挺好的事，听他什么丧话呀。他呢倒跟他娘说，娘，我到那儿我一句话不说，我馋了，你给我点钱我随上，我到那儿吃完我就回来，行不行？我就回来。他娘说行，先上人家告诉我儿子说了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吃完就走，让他来吧。那来吧，随了点钱倒是真听话，一句话不说，就是吃，倒挺能吃，能吃人家也不怕，你就吃呗，你别说话就行，人大喜的事你跟人说丧话，人多倒霉啊。吃完喝完筷子放着，把那两口子办满月酒那两口子叫过来，哥嫂子，我吃完了，我今天怎么样？一句话我都没说，你儿子死了跟我没关系了吧？这还用说呀？过去他都是这样，这一乱乎，大家喝差不多，新郎他赔不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应该新郎敬酒。有人就说，哎，老邢啊，你让那个宁宁啊回新房吧，太累了，我看他都咳嗽了。是啊，当爹的也心疼儿子，一看自己儿子确实有点累了，这才过来，宁宁啊，宁宁你就回新房陪白灵去吧。
行，爹，那你我这着急激动，那你就照顾这个亲友吧，你快去吧。
就看他踉踉跄跄就来到了新房，他打开了新房门，走进新房，来到里边，大家继续喝酒。可这杯酒刚举起来，就听新房里有人喊：“妈呀，出大事儿！”